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圣事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本场音乐由犹他州浩勒代和穆雷智联会的年轻单真诚人圣职唱诗班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亲爱的弟兄们，欢迎各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多马孟孙会长已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大会透过卫星传送提供转播给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圣职持有人观看。本场音乐是犹他州哈勒蒂、摩雷、哈勒代和莫雷等智联会年轻单身成人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指挥是布雷特·泰莱，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将献唱开会圣诗《奋起吧，属神的男子》，接着由七十元培恩·斯坦福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耶稣出生为见地》。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您的儿子，我们在全球各地聚集在一起，感谢您赐予我们神的先知，也就是多马穆孙会长，我们感谢他的服务和他奉献的一生。我们也感谢您赐予我们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我们，我们祈求您会祝福他们。天父，在今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在聆听的时候能够学习，我们的心能够敞开，也愿我们能够理解您的仆人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事情。我们祈求 我们的心也会被改变，而也会运用这个时这个机会承诺去祝福他人，服务他人。我们也很感谢您的爱子，也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一直都记得他。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choir.
感谢唱诗班。现在我们很荣幸要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然后总会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会对我们演讲。孟孙会长，请。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很荣幸能在这场聚集全球各地中信的圣职持有人的聚会上对你们演讲。今晚我要谈谈我曾经演讲过的一个主题。先知摩尔门描述了救主的一项重要特质，而这项特质是他的门徒应当效法的。他说，人若心里温顺谦卑，并借着圣灵的力量承认耶稣是基督，就必定有人爱，因为他若没有人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人爱。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易被激怒。因此，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止息。因此要固守着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弟兄们，如果我们不仁慈待人，就无法光大圣职。我的挚友和同工约瑟胡士令长老确确实实是个仁慈的人。他说，仁慈是高荣生活的精髓，仁慈就是基督般的待人之道。在职场上，在学校里，在教会中，尤其是在家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当流露仁慈的特质。耶稣，我们的救主，是仁慈与人与爱心的最佳典范。经文教导我们，若要正义的行使圣职，就必须遵行仁慈、仁爱和爱心的原则。我们在教义和圣约读到，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的大幅增进。弟兄们，让我们检视自己的生活，并下定决心追随救主的榜样，成为仁慈、仁爱和有爱心的人。只要我们这么做，将更能够在返回天家这趟时而艰辛的旅途中，为自己、为家人和为同行的客旅求得天上的能力。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孟孙会长，我们非常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并且能够接受你的指示。我们爱你们，我爱你，我们支持你。弟兄们，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宣讲福音是一项伟大的事工。我祈求圣灵能协助我们一同思考跟这项事工相关的原则。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年轻男女，以及许多的年长夫妇，热切期盼收到从盐湖城寄来的一封特别信件。那封信件的内容对收件人和家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会产生永久的影响。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有些人会很有耐心将信封整齐地拆开，有些人则会迫不及待兴奋地撕开。展读这封特别信件的过程叫人永志难忘。这封信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所签署，前两句是这样写的：你在此蒙召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你被指派在某某传道部服务。请注意，第一句是召唤那人在主的复兴教会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第二句则说明被指派到特定的地方及传道部服务。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异却非常重要，每个人都需要明了。在教会的文化里，我们常说传教士被召唤到某个国家服务，比方说阿根廷、波兰、韩国或美国。不过传教士不是被召唤到一个地方，而是被召唤去服务。就像主在1829年对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你们若有侍奉神的心愿，就被召唤做这事工。每一个传教召唤和指派，或后来的重新指派，都是主的仆人接受启示的结果。神透过总会会长提出这事工的召唤。目前全世界有400多个传道部在运作，主透过主活着的先知所授权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指派传教士到其中的一个传道部。预言和启示的属灵恩赐伴随了所有的传教召唤和指派。教义和圣约第八十篇记载了先知约瑟斯密在1832年向斯提凡·班尼所提出的传教召唤。研读班尼弟兄的召唤可以帮助我们一更清楚了解蒙召从事传道事工和被指派在特定地方服务的不同之处，以及二更完整体会为了传播福音我们个人以及神所指派的职责有哪些。这篇经文的第一节是一个传教召唤。经文说，实在的，主这样对我仆人斯提凡班尼说，你要去往天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听到你声音的万民听。有趣的是，在第二节中主告诉班尼弟兄指派谁做他的传教同伴，由于你想要同伴，我就把我仆人伊甸斯密给你。第三节指出这两位传教士要去服务的地方，经文说，因此你们要去传我的福音，无论去南方或北方，去东方或西方都没关系，因为你们不会走错。弟兄们，我不认为主在这节经文说都没关系的意思是说他不在乎他的仆人到哪里工作，事实上他非常在乎。所以由于宣讲福音的事工是主的事工，他会启发带领和指引他所授权的仆人。只要传教士努力变得更加配称，成为他手中更有力的工具，并忠心的善尽职责，再加上他的协助，那么不论他们在哪里服务都不会走错。或许救主在这则启示中教导我们的一个教训是，被指派到哪个工作地点是很重要，但蒙召唤去做这事工却是更加的重要。下一节他强调每一位传教士都需要具备的资格，所以去宣讲你们听到确实相信并知道是真实的事。在最后一节提醒班尼弟兄，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传教召唤是从谁那里而来的。经文说，看哪，这就是召唤你们的， 你们的救赎主及耶稣基督的旨意，阿们。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选择在总会圣职大会上讨论被召唤做这事工和被指派去服务这两者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呢？我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教会许多成员并不完全了解这些原则。谈论这个主题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年来我得知许多传教士在传教期间因为各种原因被重新指派到不同的传道部服务的时候，他们会因此感到忧虑、担心，甚至愧疚。有时候由于各种因素和状况，这样的重新指派是在所难免的，像是意外或受伤、签证迟延或受阻、政情不稳定，或是成立新传道部或人员重新配置，有时是为了因应全球传播福音事工瞬息万变的需求。重新指派传教士到不同的传道部服务的时候，过程和初次的指派是完全一样的。每次决定这样的重新指派时，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都会寻求灵感和指示。最近有一位中信的弟兄因为向我分享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我在一场会议中说明被召唤做这事工和被召唤去服务有何不同之后，这位美好的弟兄握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对我说，你今天帮助我学习到的是解除了我三十多年来扛在肩上的重担。年轻的时候，我最初的传教召唤是到南美洲服务，但是因为一直拿不到签证，所以指派的地点改到美国。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无法在蒙召唤的地方服务。现在我明白了，我是被召唤去做这事工，而不是被召唤去一个地方。我无法描述这样的领悟对我的帮助有多么的大。我为这位美好的弟兄感到心痛。我在世界各地教导这些基本原则时，有无数的人私下对我说了跟刚才这位弟兄一样的心路历程。我今天谈论这个主题，是因为每一位教会成员都不该为了一项指派服务所引发的误解、不安、忧虑或愧疚，背负着不必要的重担。经文说，因此你们要去传我的福音，无论去南方或北方，去东方或西方，都没关系，因为你们不会走错。当你们敞开心，沉思这节经文的字句的时候，我希望，我也祈求你们会敞开，邀请圣灵将所需的理解、疗愈和复原带进你们的灵魂深处。促使我讨论这个主题的另外一项原因是，这几年来我指派传教士时的个人经验。对十二使徒而言，我们为了履行指派传教士的职责而寻求辨识主的旨意，最能够有力证实我们的确有源源不绝的近代启示。我见证救主之道，也逐一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想简单谈谈准备接受召唤做这事工的时候经常被人忽视的一个基本层面，神的儿子们准备和进步的模式可以用三个环环相扣的词说清楚，也就是圣职、圣殿和传教。有时候父母、朋友及教会成员都过于重视男青年的传道准备，而多少忽视了在开始全部传教时间的传道服务之前，圣约道路上有其他必须先完成的必要步骤。终生的属灵成长以及服务需要不断奠定稳固的 七根基。担任传教士固然是一块重要的基石，但却非唯一的基石。在抵达被指派去服务的传道地区以前，我们都要先接受圣职和圣殿祝福，这两者也是我们终身强化并巩固灵性时所不可或缺的。男青年们，善尽并敬重亚伦圣职这较小圣职的职责时，就是在准备自己接受并光大麦基洗德这更高圣职的誓约和圣约。接受这更高圣职唯一且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个人的配称程度。在各位面前等着的是终生无私的圣职服务，请现在就时常提供有意义的服务来做好准备，请学着喜欢生活配称并保持配称。你们要配称，要保持配称。接受麦基洗德圣职和被召唤做这事工之后，男青年可以透过神圣圣殿的圣约和教仪，以神的能力武装起来。从事称职的全部时间传道服务之前，必须先去圣殿，并感受圣殿的精神穿透你的身心。接受圣殿服务，接受圣殿祝福唯一且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个人的配称。这对男青年或教会所有的成员都是一样的。只要依着福音标准生活，青少年在各个阶段都能进入主的殿，参与神圣的教义。你对圣殿教义的热爱和了解会终生巩固你和祝福你。请学着喜欢生活配称并保持配称。你们要配称，要保持配称。许多男女青年们已经持有有效的限制用途圣殿推荐书。亚伦圣职持有人要找出家人的名字，在圣殿里为家庭成员洗礼和证实。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是显示你的配称，在圣殿为人服务则是为麦基洗德圣职做准备的重要步骤。男青年们，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是传教士，每一天你们周遭都是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的朋友和邻居。在圣灵的指引之下，你们可以分享心里的感想，提出邀请，发简讯或推文，帮助朋友认识复兴的福音真理。你不必等待正式的召唤，现在就可以热心参与传道事工。圣职、圣殿和传教的祝福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并在年轻传教士的心思意念和灵魂中交互作用，发挥更大的力量。而他们就更有资格担任这事工。男青年们的能力就会增加，可以善尽职责，担任主耶稣基督授权的代表。敬重圣职和圣殿圣约两者加总的灵性力量，加上透过圣职教义接受 神性的能力以及无私的服务，并对神的儿女宣扬永远的福音，就能让男青年在信心上坚定巩固，并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不论在家里或教会，我们应该同时强调主的模式中的那三个要素，也就是圣职、圣殿、传教，来帮助神忠信的儿子准备和进步。这三件事都要求我们做个喜欢生活配称并保持配称的人。你们要配称，要保持配称。亲爱的弟兄们，在你们接受召唤去从事宣讲福音的事工，接受指派到特定的传道区域工作的时候，我应许你们启示的属灵恩赐必会伴随着你。现在就透过无私的圣职和圣殿服务，勤奋地准备自己，你对主活着的见证就会得到巩固，心里也会充满对神和对他事工的爱。当你们学习喜欢生活配称，就能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 祝福许许多多的人，也为许多的人服务。我很高兴能够见证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能够参与他们的事工，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的祝福。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我13岁的时候，开始为法国一家零售集团工作。有一天，公司的董事长，一个有其他信仰的好人，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的问题让我很惊讶。他说：“我刚刚才知道你在教会里是个祭司。”真的吗？我回答：“是的，你说的没错，我持有圣职。”他显然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就进一步问我：“你读过福音学院吗？”我回答：“当然，14岁到18岁，我几乎每天上福音进修班。”他惊讶的差点摔下椅子。我很意外，几个星期后，他把我叫回办公室，要我接下集团里的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职位。我震惊之余，告诉他，我担心自己还太年轻，历练不够，无法承担这项重任。他慈祥地笑着说：“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不要紧，我知道你做人的原则，也知道你在教会里学到的事。我需要你。”他说的没错，我在教会中学到了一些事。之后几年里，我遇到许多挑战。如果不是从男青年的时候就在教会服务，我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成就。我很蒙福能在小分会中长大。由于我们的人数少，青少年会被要求积极参与分会里的各项职务。我那时候好忙，但是很高兴帮得上忙。星期天的时候，我会主理圣餐，在我的圣职定额组中服务，并从事其他不同的召唤。平日，我常陪伴父亲和其他成年的圣职持有人去做家庭教导，安慰生病受苦的人，帮助贫困的人。好像没有人觉得我年纪太小，无法服务或是领导。对我来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而且自然。我在青少年时期所做的服务，帮助我培养见证，让福音成为我生活中的定锚。我周围尽是良善、有爱心的弟兄，他们致力于运用圣职来祝福他人的生活。我那时想要像他们一样，与他们一起服务。我不只学会在教会里成为领袖，也学会在世界上成为领袖。这是我当时想都没想过的。有许多持有亚伦圣职的男青年都出席或收听今晚这场大会。当我看着在座的各位，我看到你们很多人旁边都坐着成熟的弟兄，也许是你们的父亲、祖父、哥哥或圣职领袖，全部都是麦基洗的圣职持有人。他们爱你们，他们今晚来到这里大多是为了陪伴。这样不同的世代的聚集，呈现出非凡的景象，就是神的两种圣职之间的合一与弟兄情谊。虽然亚伦圣职和麦基洗的圣职各自被赋予不同的使命和权柄，但是在救恩的事工里，是密不可分的伙伴。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种圣职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在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互动中找到完美的典范。有人想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会忘了耶稣吗？要是没有约翰执行的预备工作，耶稣的传道将会如何？施洗约翰被赋予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使命之一，以及预备主的道，用水为主施洗，并准备好人民接受他。这位被按立至较小圣职的义人和圣人，完全知道他的使命和权柄有多重要，以及有哪些限制。 民众到约翰那里聚集，听他讲道，并受他的洗。人们竟尊敬他，崇敬他，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但当耶稣出现时，约翰谦卑地听从一位比自己更伟大的人，并宣告：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至于耶稣基督，天父的独生子，持有更高的圣职，但是他谦卑地承认约翰的权柄。耶稣提到约翰的时候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请想想，要是两种圣职持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耶稣和施洗约翰所建立的模式启发，我们的圣职定额组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年轻的亚伦圣职弟兄们，就像约翰一样，你们的职责是为了麦基洗德圣职的伟大事工预备道路，你们正在用许多方式做到这一点。你们执行洗礼和圣餐的教义，你们宣讲福音，探访每位成员的家，看顾教会成员，来为主预备一群人民。你们收集进食捐献，为贫穷和困苦的人提供协助，你们也协助共同维护教堂和其他属事资源。你们的角色很重要，神圣又不可或缺。成年弟兄们，不论你是父亲、主教、男青年顾问，或只是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你们可以跟随主的救主的榜样，去帮助持有较小圣职的弟兄，邀请他们和你们一起工作。事实上，这项邀请是主亲自提出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带那些被按立到较小圣职的人去，派他们在你们前面安排约会，预备道路，并出席你们无法亲自出席的约会。只要各位邀请较年轻的弟兄预备道路，就是在帮助他们辨认和敬重他们所持有的神圣权柄。你们这么做，就是帮助他们预备自己的道路，为获得和运用更高圣职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请容我分享爱丽丝的故事。她是个话不多、体贴又聪明的年轻祭司。在某个星期天，主教发现爱丽丝很沮丧，独自待在教室里。这位男青年解释，他的父亲不是成员，他要自己来教会，真的很痛苦难过。然后爱丽丝哭着说，他离开教会可能比较好。主教出于对这位男青年的真诚关怀，立刻动员知会议会来帮助爱丽丝。他的计划很简单，为了让爱丽丝保持活跃，帮助他发自内心培养对福音的见证，他们需要让他身边充满良善的人，交给他完全重要的事情。很快的，圣职弟兄和知会所有成员都一起来帮助爱丽丝，表达他们的关爱与支持。大祭司小组领袖是个有极大爱心和信心的人，他为选为爱丽丝的家庭教导伙伴，主教团成员细心呵护爱丽丝，让他成为他们最密切合作的同工。主教说，我们让爱丽丝闲不下来，他在婚礼当召唤、当招待，在丧礼当招待，在奉献墓地时协助我，帮好几个新成员施洗，让男青年们安立到亚伦圣职的职位，教导青少年课程，与传教士一起教导，举行大会前打开教堂的门，晚上大会结束后将门锁上。他参与服务计划，陪我拜访安宁照顾机构里的年长成员，在圣餐聚会中演讲，在医院或人们的家中为病人主理圣餐。他成为担任主教的我能完全信仰赖的几个少数人之一。渐渐的，爱丽丝改变了，他对主的信心增加了，他对自己、对他持有的圣职能力都获得了信心。那位主教最后说， 爱丽丝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在主教任内的一大祝福。能与她共事是我的荣幸。我真心相信，没有什么比圣职服务更能让男青年准备好去传教。我亲爱的主教们，你们被案例和按手选派为知会的主教时，你们的神圣召唤包括担任祭司定额主和亚伦圣职的会长。我了解各位肩负的重担，但你们应该把对这些男青年的职责当作是最优先的其中一项，不要轻忽你在这项责任中扮演的角色，或将这角色委派给他人。我要邀请各位好好想想贵智慧每一位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他们每个人都不该有被冷落或帮不上忙的感觉。有哪个男青年是你和其他圣职弟兄可以协助的呢？邀请他跟着你们一起服务。原本应该借着光大圣职充分培养他们对福音的信心和爱，却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娱乐我们的男青年，使他们角色沦为旁观者。借着积极参与救恩的事工，他们就会与上天连结，了解他们的神圣潜能。亚伦圣职不只是按着年龄区分的小组，一个教导或活动的计划，或一个用来称呼本教会男青年的词汇，它是参与拯救灵魂的伟大事工所需的能力和权柄。这些灵魂不仅止于持有这些圣职的男青年，还包括他们所服务的人。让我们将亚伦圣职放在正确的地方，精选的地方，一个让教会所有的男青年能服务、准备和所成就的地方。亲爱的麦基洗德圣职弟兄们，神的这两种圣职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我邀请各位强化这样的关联，使各位的亚伦圣职男青年具备有能力预备你前面的路。要充分自信地告诉他们，我需要你们。对于各位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我祈求当你们与较年长的弟兄一起服务时，你会听到主的声音对你说，你有福了，因为你要做大事。看啊，你奉派出去像约翰那样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会与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接着，我很荣幸的能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结束之后，我们将很高兴能够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次里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朋友，我非常感激可以跟各位一同参加这场受灵启发的全球圣职聚会。孟孙会长，谢谢你的信息和祝福。我们将把你的指示、忠告和智慧永远铭记在心。我们爱你，也支持你。我们会一直为您祈祷，因为您是我们敬爱的先知，主的先知。你也是我们的会长，我们支持你，我们爱你。大约在20年前，西班牙马德里圣殿被奉献为主神圣的屋宇，并且开始启用。我和海和瑞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在欧洲区域会长团服务。我和其他人许多人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在规划并且组织奉献典礼前的各项活动细节。奉献典礼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注意到我还没有接受到出席的邀请函，这点倒让我有点意外。毕竟我担任区域会长这个职务，十分投入在这座圣殿的计划案上，感觉对这个事工也有份归属感。我问海和瑞有没有收到邀请卡，他说没有。日子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着急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把邀请卡乱放，说不定它埋在沙发垫的夹缝里了，或者是跟垃圾信件混在一起给扔掉了。邻居有一只调皮的猫，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他搞的鬼了。最后我不得不接受这项事实，那就是我没有收到邀请。这怎么可能呢？我做了什么冒犯人的事吗？还是有人以为我们离圣殿太远了，不要我们去呢？他们忘了寄给我吗？后来我意识到，这样想下去会让自己纠结在我所不乐见的一个思维模式上。我和海和瑞提醒自己，圣殿奉献典礼的重点不是我们，重点不是谁值不值得受邀，重点也不是我们的感受或自认为应该得的权利，重点是奉献一栋神圣的建筑，一座至高之神的圣殿。那是个令西班牙教会成员欢欣的日子。如果我受邀参加，我会非常高兴的。但是没有受到邀请，我的喜悦一点也不会减少。我和海和瑞会和远方的朋友、挚爱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欢庆。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家里也会像身在马德里那样，为这美好的祝福而热烈的赞美神。在耶稣所召唤和案例的12位使徒中，有2位兄弟雅各和约翰。你记得救主给他们取的别名吗？雷子。取这个别名的背后一定有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可惜的是，经文中并没有针对这个别名的起源多做解释，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稍微看得出雅各和约翰的个性。就是这对兄弟曾经因为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不给予接待而提议要从天上降火来烧灭他们。雅各和约翰是打鱼的，性情大概有一点大而化之，但我想他们应该对大自然很了解吧。当然他们也是行动派的人。有一次，当救主准备最后一次见耶路撒冷时，雅各与约翰向他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 一个和他们的别名相称的请求。他们说，我们所求的希望你能答应。我可以想象耶稣面带微笑的回答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救主现在要求他们为所求的事情多加思考，然后他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换句话说，天国的荣耀不是靠游说得来的，你也没有办法靠着与高层用餐得到永恒的荣耀。当其他十位使徒听到这两位雷子所提出的要求时，他们非常不高兴。耶稣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看到以后要推展他事工的这些人彼此相争，一定也很令他烦恼。他对十二使徒谈到权力的本质，也谈到权力对谋权者和掌权者有什么影响。他说，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会用他们的权势地位来控制其他人。我几乎可以见到救主怀着无限的爱看着这群忠心的门徒的脸，我也几乎可以听到他语带恳切地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在神的国度中，为大和为首意味着要看到别人真正的价值，就像神看待他们一样，然后去伸出援手并施助别人。这也意味着与和欢笑者一同欢欣，与哀恸者一同哭泣，鼓舞哀伤的人，并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的去爱我们的邻人。神的儿女不分社经地位、种族、语言、政治理念或国籍，救主都爱他们。而我们也应该如此做。神最大的赏赐会赐给那些服务时不期待获得奖赏的人，还有那些服务却不夸耀的人，那些默默找寻方法协助他人的人，以及那些纯粹因为爱神和爱他的儿女而去施助的人。在我蒙召唤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不久之后，我有幸能陪同雅各服侍的会长去参加一场支联会重组大会。我们驱车前往任务地点美丽的南犹他州的时候，途中服侍的会长很亲切地教导我，给我指示。有一个教训让我永生难忘，他说，教会成员对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很仁慈，他们会亲切地对待你，对你说你的好话。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迪特，永远要为此心怀感激，但千万不要自满。这项关于教会服务的重要教导适用于教会每个定额组的每个圣职持有人，也适用于所有 在这教会里的人。小路宾克拉克会长对蒙召唤担任教会持有权柄人员提出忠告时，他会告诉他们不要忘记准则第六条。大家一定会问他，什么是准则六呢？他会说，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当然，这会引导到下一个问题，那其他的五条准则是什么呢？克拉克会长就眨眨眼睛说，没有其他准则了。我们若要成为有效率的教会领袖，就必须学会到这项重要的教训。在教会中谈领导，比较不谈指挥别人，而是谈我们有多少意愿接受神的指导。我们是至高之神的圣徒，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周流四方行善事和服务他人的机会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在所属的社区、职分会和自己家里找到这些服务的机会。另外，教会的每位成员都有正式服务的机会。我们所讲的机会就是召唤。这个词可以提醒我们记得，召唤我们去服务的是谁。只要我们就像今天贝纳长老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尤其是针对我们教会要去传教的这些年轻的弟兄们，只要我们把召唤看作为神服务和施助其他人的机会，并且用信心和谦逊来服务，那么每项服务就会让我们在门徒身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如此一来，神不仅建立他的教会，也造就了他的仆人。教会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成为基督真诚且忠信的门徒，成为神良善且高贵的儿女。我们不仅在教会参加聚会和聆听演讲的时候，更要在为人着想和服务的时候达到这个目标。这正是我们在神国度中伟大的方法。我们以优雅、谦卑和感恩的态度来接受召唤。到卸任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以优雅、谦卑及感恩的态度来接受召唤上的变动。在神的眼里，国度中的召唤没有轻重、优劣之别。我们的服务不论大小，都能淬炼我们的灵，也能打开天上的窗户，让神的祝福不止的倾注在服务对象的身上，也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向别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会有一种谦卑的自信，知道神认可并嘉许我们所做的服务。我们窝心仁爱的举动，尤其是别人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举动，一定会得到神的悦纳。神把他自己和所有的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每次奉献自己为人服务时，就能更进一步的成为良善而且真诚的门徒。先驱者来到盐湖谷满150周年的时候，麦隆·李金斯弟兄当时是犹他州汉纳佛镇上的一个支联会会长。庆祝活动中有一个重演先驱者行经该镇的一个节目， 李金斯会长大力投入了庆祝活动的筹划工作，和总会持有选举人员以及其他人开过许多会议，讨论了各项的活动。就在活动正式上场前不久，李金斯会长的支联会被重组，他也卸下了会长的职务。随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参加支会的圣职聚会，领袖们问有谁志愿在庆祝活动中帮忙呢？李金斯会长和其他人一样举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得到了指示要穿着工作服，把卡车开来，还要带一把铲子。终于，到了举行这场盛大活动的早上，李金斯会长也向志工小组报道了。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还是筹划并督导这项盛会的有力人士。但是活动当天，他的工作是跟在游行队伍的马匹后面清理马粪的人。李金斯会长很乐意地做这份工作，他深深地知道没有哪一个服务比另一个更重要的道理。他知道并身体力行救主的这个教训。救主说，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两个雷子，渴望登上高位，我们努力想要获得称许，想要领导，想要做出值得纪念的贡献。想要服侍神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在教会中若是为了个人缘故，为了得到人的赞美和敬仰而谋求影响力的话，我们只会获得这类的酬赏。当我们因为他人的赞美而自满的时候，我们的酬赏也就只是这些赞美了。教会中的哪个召唤最重要呢？就是你现在的召唤。不论召唤看起来有多么卑微或多么尊贵，你目前所受的召唤正是那个能让你提升别人又能造就你成为属神之人的召唤。我在圣职中，亲爱的朋友弟兄们，就地举起吧。保罗教导腓立比人，他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中不去真诚谦卑地为人服务，反倒谋求名声和荣耀，这像是以扫会做出的交易。我们或许会获得属世的酬赏，但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就是失去了上天的赞许。让我们跟随救主的榜样，他温顺谦卑，不寻求世人的赞美，只求按天父的旨意行。让我们谦卑地为他人服务，尽心尽力，心怀感恩，并以此为荣。我们所做的事情虽然看似微不足道，没有多少价值，但以仁慈和怜悯之心援助他人的人，有一天一定会透过全能之神所赐的永恒恩典，明白他们的服务所具有的价值。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思考、了解并遵行这项有关圣职管理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我这样祈求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圣职弟兄们，我今天的目的是要让各位对自己的圣职服务感到安心，也要鼓舞你们从事圣职服务。就某些方面看来，我想我的目的和救主会见少年财主时的很类似。那位少年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各位前来参加这场大会，可能也像这位少年去见救主的时候一样，心想着自己的服务是否为神所接受。各位同时可能也意识到还有更多或非常多的事要做。我祈求能够传达主对各位所做付出的慈爱认可，同时也要鼓励大家，让你们多少了解到身为主神圣圣职的持有人，在他的帮助之下，各位还可以达成哪些事。少年财主被要求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去跟从主。各位在神国的进步或许不会被要求这么多，但是神仍会要求你们有所牺牲。无论如何，我希望我的信息不会让大家跟那位少年一样忧忧愁愁地走了。我相信各位反而会欢喜地继续你们的行程，因为你们想要进步。尽管如此，当我们思考主召唤我们去完成任务时，难免会感到力有未逮。事实上，如果各位告诉我你们有十足的自信可以完成自己的圣职职责，那我可能要担心各位是否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反过来说，如果你们告诉我因为任务太过艰巨，远超过你的能力范围，所以你想放弃，那么我就要帮助你们了解主如何加强巩固圣职持有人去完成他们绝对无法独自做到的任务。这在我的召唤时是如此，在各位也是这样。没有人可以光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从事圣职事工并把它做好，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工，而是主的事工。总之，各位唯一的成功之道就是要仰赖他。所以不论你是刚被召唤，要将些许灵性力量带进圣餐仪式的执事，或是受主指派的家庭教导教师，要去关爱施助一个不认识而且好像也不想接受关爱或施助的家庭，或者你是一位知道自己必须在正义中主领家庭但有点不确定从何着手的父亲，你觉得时间看来所剩不多，因为孩子长得太快而世界却又如此的残酷，充满敌意。所以如果各位觉得有点不堪负荷，其实是个好现象，这显示出你们可以体会到神托付给你的责任有多重大，也表示各位对圣职的真谛有些许的了解。世上没有多少人了解圣职的真谛，甚至连可以背出圣职合理定义的人也不见得真的了解。有些经文蕴含了圣灵的力量，它可以加深我们对神圣圣职的敬畏。以下是一些例子。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是持有教会中一切属灵祝福的权要，有特权接受天国的奥秘使诸天为他们而开，与种集会及长子的教会交往，享有父神和新圣约的中保耶稣的交往和同在。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是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 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能见到神及父的面而活着。此高级圣职乃按照他神儿子的体制，此体制在世界奠基时就有了。换句话说，没有开始之日，没有终止之年。按照他对万事的预知，从永恒准备到全永恒，凡按照这体制和召唤被安立的，就有能力凭信心打破诸山，分开大海，使水枯干，改变流向，藐视诸国的军队，分开大地，打破每个枷锁，站在神的面前，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命令做所有的事，降服各侯爵和势力，这都是借神子的旨意，那是从世界奠基之前就有的。这些对圣子力量的描述真是令人惊叹。人们的回应之一是假设这些描述不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则是另外一种回应方式，像是在心中自问，我曾否感受到诸天为我而开呢？会有人用天使施助来形容我的圣职服务呢？我是否将神性的能力带进我服务对象的生活中？我是否曾经为了达成神的旨意而打破诸山，藐视军队，打破魔的枷锁，或是降服任何属世的力量，即使只是象征性的？这样的醒思总是会让我们觉得应该做更多去为主服务。我希望这样的醒思也会让各位觉得自己想要做更多，渴望更充分参与主的奇妙事工。这样的感觉是第一步，它能够引导你们成为圣职服务所能塑造出来的圣子弟兄。耶和华和以诺之间的互动描述了下一步。我们知道以诺是一位有大能的先知，他在极度邪恶的环境中建立了锡安，但是在他成为大能的先知之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少年，而且拙于言辞，所有的人都讨厌他。听听看主用什么话来鼓励以诺，这些也是主对各位蒙召唤去施助他能的甚至只有人所说的话。主对以诺说，去做我命令你的事，没有人会刺穿你，张开你的口，你的口就会被充满，我会给你该说的话，因为一切有肉身的都在我手中，我会照我认为好的方式去做。看啊，我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所有的话我都将认为是正当的。诸山要在你面前逃跑，河川要改道，你要住在我里面，而我在你里面，所以与我同行。弟兄们，我们的圣职安立是主的一项邀请，他请我们与他同行。与主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他做的事，用他服务的方式来服务。他牺牲自己的安逸与舒适去造福有需要的人，所以那就是我们要照着做的事。他似乎特别关注被忽视甚至是被社会排挤的人，所以我们也要照着这样做。他为从父那里得到的真实教义做大胆却又慈爱的见证，即使不受人欢迎也如此，所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他对所有人说，到我这里来，而我们对所有人说，到他那里去。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都是他的代表，我们行事不为自己，乃是为他。我们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他的话。我们的服务对象会因为我们的服务而更认识他。 接受主这项与我同行的邀请后，我们圣职服务的本质就改变了。我们的服务立刻变得更崇高、更尊贵，同时也变得更可能达成，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9年前，当我开始担任目前这项召唤的时候，多玛孟孙会长按手在我的头上祝福我，让我对这一点有最深刻的感受。在祝福中，他附送了救主的这些话：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我曾经多次仰赖这个应许，在我72年的圣职服务中，我也看过这个应许以许多方式应验过。我刚成为亚伦圣职持有人，被指派传递圣餐的时候，这个应许应验过。我很害怕会出错，所以在聚会前，我走到教堂外拼命的祈祷，求神帮助我。我得到了回答，我感到主与我同在，我觉得他对我有信心，所以我对自己在他事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信心。这个应许在我担任主教的时候应验过。我接到一位妇女的电话，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的面临困难的抉择。在和她谈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知道如何解决她问题，但是我清楚感觉到我不应该告诉她解决的方法，她必须自己找到答案。我告诉他，如果你愿意求问神，我相信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他后来告诉我，他确实求问了神，而神的确回答了他。又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话，这次是警察打来的，我被告知，有位酒醉驾驶开车撞进了一家银行的大厅，当那位糊涂的驾驶看到警卫亮出武器的时候，他大声叫：“不要开枪，我是个Mormon。”后来他发现，这位喝醉的驾驶是我执会刚受洗的一位成员。我在主教室等候和他谈话的时候，盘算该说什么，好让他为自己违反圣约，使教会蒙羞的行为感到懊悔。但是我一看到他，听到脑海中有声音说，我会让你看到我是怎样看待他的。然后有片刻的时间，他的整个外表改变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洁净、聪明又高贵的神的儿子。我突然感受到主对他的爱，那个意象改变了我们的对话，也改变了我。我从这些与主同行、做他事工的经验，学到了宝贵的教训。我想要分享其中三个教训。第一，就是即使最之前、最年轻的执事，都会得到神的关注和支持。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太渺小或太微不足道，认为神不会注意到你，不在乎你奉他的名所做的服务。第二个教训就是主的事工不光是解决问题，而是要造就人。所以在你与他同行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有时可能会发现，看起来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并不是主想用的解决方法，因为那个方法不能让人成长。如果你聆听，他就会教你他的方法。要记得，神的事工和荣耀不光是经营一个有效率的组织，而是要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毕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将圣职权柄交给像你我这样有瑕疵的凡人，并邀请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我们的进步就是他的事工。现在讲到第三个教训，在圣职服务中与救主同行会改变你看待他人的方式。他会教导各位用他的眼光去看到别人，也就是说要超越外表，直视内心。救主就是这样才能不把西门 看成一个冲动的渔夫，而是彼得，一位日后他的教会中坚若磐石的领袖。他就是这样才能不像其他的一样把撒该视为腐败的税吏长，却看出他是诚实正直的亚伯拉罕子孙。如果各位与救主同行够长久，就能学会把每个人都看成神的孩子，不论他们过去怎样，都有着无限的潜能。如果各位继续与救主同行，就会培养出他拥有的另一项恩赐，那就是帮助人们看到自己的潜能，帮助人们悔改的能力。亲爱的圣子弟兄，从多方面看来，我们很像在第一个复活主日走在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位门徒。那是复活节的早上，但是他们还不确定复活是否真的发生了，甚至不太了解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盼望拿撒勒的耶稣要赎以色列民，但是他们心信得太迟钝，无法了解经文中关于复活的一切教导。他们一边走一边讨论那个所以然的时候，耶稣就亲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我见证走在圣职服的道路上，主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他的道路，他的方式。他的光在我们前面，他的天使在我们四周。我们或许对圣职的真谛缺乏通盘了解，或不了解如何按照他的方式运用圣职，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注意我们的心火热的时刻，我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我们会在生活和服务中看到他的手。我见证认识救主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伟大的事工中与他合作，侍奉他，将救恩带给神的儿女。人怎么会认得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这是他的教会，我们持有的是他的圣职。愿我们都能选择与他的同行，并认出他如何与我们同行。我要郑重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复活的主。我向各位见证，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圣职，就是奉他的名说话和行事的能力。我们是慈爱天父的孩子，他回答我们的祈祷，并派遣圣灵增强我们，让我们去从事蒙福得到的每一项圣职职责。约瑟斯密看见父与子，他得到的圣职权要一直传到了今日的孟孙会长，并由他运用这些权要。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们，感谢各位，也感谢孟孙会长，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圣职唱诗班提供激励人心的音乐，感谢所有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来结束这场大会，接着70元加入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Chieftain signals onward and the battle.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在这个总会圣职大会，我们非常感谢天父有这个特权，在这个聚会当中能够得到有这个领袖来带领着我们，有这个特权，还有圣职领袖、教会的圣职领袖及持有人，我们祈求您，您能够祝福总会会长团的成员，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们。我们特别的祈求您，天父能够祝福我们亲爱的先知杜马孟孙会长，我们非常爱他。天父，我们要即将离开这场大会，我们祈求你，我们能够运用我们所今天所学到的原则，我们所受到的教导，我们能够更为慈、更为仁慈、更为友善。我们祈求您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变成更好。请帮助我们，有那些在等待我们所服务的人们，我们非常你，我们爱您，天父，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